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人圣诞节假期过度消费，信用卡借债增至27亿澳元，月薪仅10澳元，华人服装店因违法付低薪被判罚500万澳元。新州铁路工会下个星期重启工业行动，舒尼火车运行将受影响。2024年澳洲新车销量创纪录，丰田销量第一。南澳警察击毙一名持刀对持男子。去年12月以来，澳洲已有41人溺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因在圣诞节期间大肆消费，一些澳洲家庭将在未来至少6个月内背负高达27亿澳元的信用卡债务。比较网站花第一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8%的澳洲人，即170万人，将在2025年面临不断增长的信用卡债务，每位负债者的平均债务额为1634澳元，这个意味着全国信用卡债务总额达到27亿澳元。在负债的澳洲人中，约有68万人表示需要5个月才能还清债务，另外30.4万人则需要6至11个月才能偿还所有债务。大约15%的人表示在明年圣诞节前仍会为圣诞开支偿还债务。仅有23%的人表示他们能在不到1个月内还清圣诞支出。研究显示 ,X 世代过度消费的比例最高，达到11%，而婴儿潮一代中只有6%的人会因此负债。菲特个人理财专家梅金森表示，过度消费将令到澳洲人长期承受财务压力。菲特警告说，如果每月的平均信用卡债务为1643澳元，且年利率为20%，这样一整年的利息费用可能高达数百澳元。梅金森建议，为应对债务，人们可以优先处理利息和手续费最高的债务，尽快将其偿还，或者将这些债务转到成本较低费用的信用卡。免息余额转账信用卡的余额转账手续费仅为1%至2%，因为期长达30个月，对于那些在圣诞节大肆消费的人来说，可能是一条救命稻草。在新州和坎培拉经营儿童服装店的 Blue Sky Kids Land 公司及其经营者因为非法低薪阻挠监管机构调查而被法庭重罚500多万澳元。公平工作专员署发布声明说，2015年10月至2018年6月，四名女工在童装店 Blue Sky Kids Land 门店从事零售工作时，每小时的薪水低至10澳元，还没有临时工补贴、加班补贴、退休金等雇主必须支付的员工福利。他们当时都是40多岁的新移民，英语能力有限。公平工作监察员收到一名工人的求助申请后展开调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多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四名女性移民遭到雇主盘剥，每名雇员被欠发的薪水从14,744澳元至45,140澳元不等。这些雇员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低薪对生活的影响，其中一人表示，他和丈夫为偿还房贷而挣扎，不得不推迟组建家庭的计划。调查期间，一名与监察员交谈的员工甚至被威胁，如果他不同意做合同工，将被解雇。公平工作专员署表示，监察员调查期间拿到的一些记录是伪造的。此外，为了阻止监察员实地调查，布鲁斯街 Kids Land 服装店及其董事顾国栋下令坎培拉街一家门店关店。此外，董事杨飞扬曾下令删除考勤表。法官卡茨曼认为这些违规行为是故意且严重的。他说，考虑到顾国栋和杨飞扬涉及违规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违规行为发生的背景及持续时间，缺乏悔意或改正行动，两人以各种方式积极阻挠调查。以及在本案进行期间，两人仍受雇于其他公司继续从事管理工作，存在再次违规的风险。法庭对这两人既需要采取针对个人的惩戒，亦需要实施具有普遍震慑作用的惩戒。联邦法庭决定对 Blue Sky Kids Land Pty Limited 公司处以429.9万澳元的罚款，对该公司董事陈国栋处以76万澳元罚款，对董事杨飞扬处以4.3万澳元罚款。 两人经营的叫飞吹电 PTY 呢枚铁头公司，已被罚4.41万澳元罚款。该公司负责进口服装，以供门店销售。除罚款外，法院仲下令 Blue Sky Kitchen 公司郭国栋同杨飞扬向受影响的移民员工补发薪水、养老金及利息。呢次总罚款金额高达514.61万澳元，系公平工作监察专员通过法庭判决争取到的金额第三高的罚款。因此于2024年寿司店苏斯比被罚款1530万澳元，以及联邦银行同联邦证券被罚款1030万澳元。Blue Sky Kitchen 公司曾在雪梨、新州中央海岸、纽卡索同坎培拉运营同服装店。目前Blue Sky Kitchen Pty Limited 同 Q 飞推电 Pty Limited 公司已进入清算程序。雪梨消息，新州铁路工会通知新州政府下个星期将展开新一轮工业行动。雪梨的火车通勤族或再次面临交通中断。新州铁路、轻轨同巴士工会表示，这次行动旨在令到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长期存在的薪资争议。受保护的工业行动将在1月15日开始，初步计划持续3日，但如果僵局无法解决，行动可能会继续延长。之前铁路工会在圣诞及新年假期期间同意暂停这场激烈的薪资争端。铁路工会表示，计划中的工作限制不会包括罢工或造成重大影响，但可能导致部分列车服务的行驶速度放慢，进而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刚从暑假回来上班的火车通勤族。新州工会表示，自圣诞节前夕以来，我们一直呼吁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我们甚至在节礼日表示我们随时可以进行协商，但自从那时以后，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听到。新州工会亦致信交通厅高层，推出他们引入新的谈判代表，以帮助解决争端。因为目前的商业代表缺乏解决复杂谈判所需的成熟度和专业知识，这个阻碍了进展，并可能不必要地延长这场争端。2024年澳洲新车销售创下历史新高，丰田新车销量以 19.8% 的市场份额领跑市场。不过有专家警告，由于经济压力和政府政策的影响，2025年澳洲汽车市场将比较艰难。根据澳洲联邦汽车工业协会1月6日发布的数据，2024年澳洲市场总共销售了1,220,607架新车，到2013年增长了 0.3%， 创下了有史以来最佳销售纪录。澳洲联邦汽车工业协会会长韦伯表示，尽管2024年上半年销量表现强劲，但下半年市场势头明显放缓，市场前景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某些车型仍然逆势上扬。2024年12月 ,SUV 销量增长了 10%, 年增长率达到 2.4%, 而混合动力车则创下了历史最高销量。2024年插电混合动力车的销量翻倍，超过23,000架，而混合动力车的销量则增长了 76%, 超过172,000架，成功超越了电动车的销量。12月的电动车销量有所增长，澳洲人购买了超过8,300架电动车，增幅达到 23%, 占整体市场的 8.3%。 2024年电动车销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销售超过91,000架，比2023年增长了4,000多架。在12月的新车销量中，丰田以18,657架领销市场，福特8,305架，马自达7,256架，领亚6,302架同三菱5,754架紧随其后。此外，丰田 RAV4 以5,119架成为当日销量最高的车型，其后依次为福特 Ranger 4,493架、丰田 Hilux 3,333架、丰田 Prado 2,687架同福特 Everest 2,476架。2024年全年销售情况显示，丰田以241,296架的销量排名第一，福特101,170架，占8.2%，马自达95,987架，占7.9%，起亚81,787架，占6.7%。 同三年74,587架，占6.1%，分列第二至第五位。联邦汽车工业协会会长韦伯强调话，尽管 SUV 同轻型商用车依然主导市场，但呢啲车型喺实现脱碳目标方面存在较大挑战。呢个将影响到汽车行业达成新车效能标准，简称 NVES 嘅能力。NVES 新标准将喺2025年1月1日起生效，对汽车制造商嘅排放要求进行咗更严格嘅限制。阿德莱德消息，南澳警察首脑表示，针对阿德莱德南部一名持刀男子被警员开枪击毙一案，进行枪杀一事进行全面调查。但他表示，今日枪击案的警员似乎是采取所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医护人员。这个星期一午夜公告不久，一名40岁的男子在 Cooreburn 范地区的 Highfield 在华路一间住宅内遭警员开枪打成重伤，被送入芬兰德斯医疗中心后不久被宣布死亡。这一枪击事件发生时有4名警员在场。南澳警务处长史蒂文森这个星期二表示，他观看了这一枪击事件发生时警员佩戴的随身摄像机拍摄下的录像，并表示警员是接到有关该男子自残的报告后前往他的住宅。这位警务处长透露，不止一名警员开枪，全部情况将由警队一名高级官员领导进行全面审查。史蒂文斯处长说，我可以说看到随身摄像机拍摄的视频后，认为这个是一个高度紧张危险的情况，警员此时似乎已经按照他们的训练行事，并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救护人员。警务处长说，在该男子的女友打电话给警察，表示对他的情况的担忧后，警察直到现场。当警员到达时，这名男子手持刀与警员对视，警员被迫采取自卫行动。现场警员使用泰式电击枪，但没成功。这名男子继续向警员冲去，警员随后向这名男子开枪，结果他受了致命伤。警方表示，在场的警员在这件事件中没受伤。史蒂文斯处长说，我们一直宣布此案将由侦探总警司菲茨吉拉德领导调查，采取一切必要的调查途径来确定这起事件的原因和情况。从罪案调查组和警队科学鉴证专家亦参与调查，警方表示亦将向死因官提交一份调查报告。综合消息，去年12月以来，澳洲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溺水事件，导致41人溺水死亡。专家警告说，可能会有更多人死亡。澳洲皇家救生协会全国溺水预防策略经理富恩博士说，澳洲人的游泳能力已不如以往，我们非常担心，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澳洲人游泳能力下降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一项宏观战略，令到澳洲儿童获得生存所需的技能。澳洲拥有由九而自豪的游泳教育历史，游泳教育是很多州课程的必修组成部分。不过尽管如此，潘表示，由于各种原因，儿童获得生存所需技能的机会正在减少。随着我们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当地游泳池的可能性和可及性是一个因素，而且财政障碍也越来越大，令到人们不再有办法给孩子参加游泳课。如果必须再送孩子去上游泳课，和将食品摆在餐桌之间做出选择，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显而易见。在富恩发出警告之前，一系列的假日溺水事件令到澳洲溺水人数有望追平去年已经令人不安的数字，其中新州死亡人数最多，有12人死亡，新州紧随其后，有10人死亡。虽然大多数死亡事件似乎都是游泳者，不过今年夏天亦发生了数量惊人的船只和摩托艇相关悲剧，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惠州发生了2起重大摩托艇事故，三名骑手在 Safety Beach 发生船只相撞后被抛入水中受伤，而上个星期六在 Rye Beach 亦发生了类似事件，一名男子被从水中救出。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之后，专家亦警告父母务必对幼儿保持警惕。随着夏季的继续，当局继续警告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游泳者都要保持警惕。惠州救生机构指挥官特雷洛尔说，每个人都有责任互相照顾，确保每个人都安全回家。最好的方法是登录 Beach Safe 网站，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游泳， 应该在旗帜之间游泳。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